接下来我们，因为我们整个新人门训有一个大主题，叫做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门徒训练。所以我们就注意到，我们在讲到新造的使命的时候，特别讲到要怎么样子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成为有影响力的器皿，然后我们能够同一心灵来高举基督，同一脚中能够拓展神国。然后最后我们一起用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预备主的再来作为打结。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成为有意向与使命的门徒，那其实在我过去这20多年里面多次讲到这个题目。那甚至我们香柏木培训中心还开着专门的课程，我至少开过3次哈，所以讲过的将近30多个小时的信息。那么我们现在把它浓缩成为这一堂，那所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它等于是意向使命的精华版。一个人如果当他没有意向跟没有使命的时候，他很容易就活得失迷盲目，那么甚至他就让他的人生失去了该有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题目，这个对于意向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那么很多人有自己的讲法，就对定义有对意向有自己的看法。那么基本上也都是讲到一个长远的目标跟境界是我们想要达到的。当然有的人把他自己的负担也称为意向，像有的人说我的负担是希望将来能够办一个孤儿院，那么他说这是我的意向。有的人是说我希望将来能够成为宣教士，他是我人生的标杆跟意向。那有人是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那么个人有，那么组织也有，医院也有，很多教会也有，那么连公司行号都有，对不对？都有所谓的意向。像我举了3个例子哈，你们看一下。第一个是讲到迪士尼乐园，他们说他们的 vision 或是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 to make people happy。那么前面是谷歌的翻译哈，让人们快乐，后面是我的翻译，皆大欢喜，很容易记。那第二个谷歌，谷歌是说 to provide access to the world's information in one click， 就是一个 click 一键之间让你能够去访问全球的信息，这是谷歌自己翻译器的翻译哈。那我给他的翻译是一键得知天下事，就是按一下你好像天下所有的资料你都在你眼前，你都可以去了解。那这是谷歌他的 vision。 那么也讲点吃的哈， whole food， 他说 to nourish people and the planet。 那么谷歌的翻译是说滋养人类和地球，我的翻译是给人们和地球进补哈。但这是 whole food 的 mission statement。 那么我现在就想来问，到底身为一个基督徒，那么我们的意向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样子来给我们的意向下一个定义？那刚才讲到是一些很多都是那种长远的愿景、目标、盼望达到的一个境界。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那么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目标？我在很多青年人的营会里面，我常常会问他们3个问题，我也曾经在这里跟大家问过。第一个，你到底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人生目标？清楚到一个地步，你可以用2、3句话、3、4句话可以写得出来。清楚到一个地步，任何人一问你的时候，你毫不犹豫的就可以答出来。如果没有的话，原谅我说，我们一天过一天，我们是盲目。我们掉在忙碌中，以至于盲目的生活。我们需要很认真的去祷告，到底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清楚到一个地步，我2、3句话就写出来，我随时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说你所定的目标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换句话说，它合不合乎神的旨意？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目标，甚至你可以让你的目标达到，甚至超过，你可以过得人认为你很成功。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这一生有一天是要去见神的。所以我人生的标杆到底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到底合不合乎神的旨意？第三个，你真的全力以赴的 为着这个人生的标杆而活着吗？很多时候我们写得很漂亮，但是我这个人的生活跟他八竿子打不在一起。他是他，他是我的理想，但是我的生活又是另外一方式。就像早上信息讲到，我们把神称他是神，但是我们的生活中好像没有神，没有把神当神，没有把神摆在他该摆的位置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到底什么是意象。哦，你可以讲你的负担，你可以讲你人生的愿景，你可以讲你的盼望，都可以。但是我们现在如果回到圣经的核心真理的话，我们来看看到底神要的是什么，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把它整个浓缩起来以后，我们觉得根据核心的真理，根据新约的真理，我是把它用了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他会吸引我们，而且甚至会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言行和侍奉。这是我祷告很久以后给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意象下的一个定义。因为你从既然要讲到这个人生的标杆、人生的目标，而且要有永恒的价值、合乎神的旨意，我就去祷告，我说主，你在新约里面你到底在讲什么？那你就发现整个新约那么重要，核心的信息就在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所有的旨意都集中在他儿子的身上，神所有要给我们的祝福都在他儿子的里面。将来神对整个万有的衡量的唯一的标准是他的儿子，他已经立了一个人要按公义审判天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也告诉我们，有当日子满足的时候，神要指天上地上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换句话说， 神的儿子是神整个旨意的中心，整个祝福的内容，整个人类衡量的标准，也是人类终结的结局唯一的一个标准。所以当我在这里想的时候，我就想到当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的时候这个开启它会吸引我们，而且它甚至会非常影响我用了一个更强的字叫做控制。他真的就是 drive you， 让你很自然的就为着这个而活就像有人说的一个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一个人生的标杆，他就是控制了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我所有的生活、我的言行跟我的侍奉。那这个信息今天要讲的意象跟使命，我说过我讲过这么多次林道亮院长说一篇信息不听个三十遍是没有真正懂那原谅我说我这个信息我讲了三十遍我自己都还不懂，因为它太丰富了，丰富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过像沧海中在海边拿一个贝壳稍微了解了一点，这是奥古斯丁神对他的光照。 你懂了那么多，但是你对我的认识不过像海边一个蚌壳装的海水一样，我们对神的认识都是有限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都需要很谦卑我虽然在讲这个信息，但是我自己也很需要在主的面前谦卑，让这个信息一再的来提醒我、来改变我真正来控制我所有的生活、言行跟侍奉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余弟兄你又讲这个我早听过了那我希望我们都一起很谦卑的来听好，那么这是我对意象的定义那么保罗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斗拳不是打空气，他有非常清楚的标杆，而且他一再让这个意象来更新他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到最后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故此亚基帕王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整个的人生在遇见主之后，他整个人生不一样。我也何等希望同样的耶稣今天也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因着看见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因着看见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也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而让我们整个人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而这个转变是持守一生的转变。好，那我们底下讲到意象有几个特点在我们讲到意象的内容以前这个意象的特点，第一个，它是圣灵向我们显明的，向我们开启的 啊，所以不是自己编出来的哈。我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基督徒该有的意象啊，那么是从圣经来的，所以这个意象应该是圣灵来向我们开启的。第二个，他我们可以上稍微快一点啊，意象必须合乎圣经中神永恒的旨意。它必须合乎神的旨意，而且有永恒的价值。第三个，意象会产生无可抗拒的影响力，而且它会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侍奉和言行。所以我刚才才在说，你所写的人生标杆，如果有永恒的价值，如果是真的，你是来真的话，它一定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控制我们。然后你在做决定，你要不要买东西，你要不要换个工作，你要不要搬家，你要不要怎么样，这个东西一定管理我们，它不可能跟你，它是它，我是我的。连我今天怎么样子来聚会，怎么样子来侍奉，怎么样子跟弟兄姊妹相交，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我怎么样子养我的家，养孩子，夫妻之间，所有都受到它影响，它一定影响我们。第四个，意象是活的，是生命，它会不住的增长，而且迈向成熟。所以我第一次讲这个意象跟使命的信息，大概25年以前，我跟你说，它真的是生命，是活的，而且每一次当我继续往前的时候，又有新的领会，又有新的力量啊！它真的是 enable 我们，真的是帮助我们有能力脱离一些错误、一些老旧、一些狭窄，让我们更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它是活的，它不是一个死的一句话而已，它是活的。当你每次接触它，每次重复它的时候，它都给你带来新鲜的动力。它是一个活的，它是生命。第五个，讲到意象具有最强的联合力，它会强化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一啊。我们都很喜欢合一啊，和睦相处啊。我们但是在人的里面，在旧造天然生命里面，我们难免会照着自己的喜好啊、自己的兴趣、自己的背景啊、自己的语言啊，各方面，我们就很容易就有隔阂的出现啊。所以我们就努力的想要合一，那么各种努力的方法，其实最强的一个联合的力量。史柏克弟兄说，这个最强的联合力其实是在意象的结合上，因为我们在一个永恒的从神来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生的目标里面，我们被结合在一起，它可以跨过我们个性的不同，对不对？所以个性强的跟个性慢的性子急的性子慢的一样可以服侍啊。那么这个讲话大声的讲话小声的可以一起，讲中文的讲英文的可以在一起啊。那么大人跟年轻人可以在一起，因为有一个更重要的共同点，把我们化解了这些我们中间的不同。那这个是从意象来的，它可以强化真正的一啊。那么最后一个点我提的，真实的意象它会产生不妥协的使命感。所以如果你的意象跟你的标杆在你的生活中没有带来使命感的话，那个说说谈谈就是了，它不过是你一个说法就是了。真实的意象它一定产生使命感，而且产生一个不妥协的使命感。我们说过的，一个人有没有使命感，在他碰到困难跟挑战的时候就显明出来。一个人有没有使命感，就在他需要付代价的时候显明出来。如果没有困难，如果不需要出代价，谁都可以谈。就跟流变支派坐在溪水旁，坐在这个羊圈里面，吹着笛子高谈阔论，心中谋大略，这个能够讲很多高言大志的人，但是神家外面在征战的时候，他一个兵都不派，根本对神家没有使命感，他只会高谈阔论，他只会谈理论，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真实的意象它一定产生使命感，而且是一个不妥协的使命感。我插出去讲一下哈，使命跟使命感，一般人都喜欢说成为一个有使命的工人啊，那我们也都用惯了啊，但是我更喜欢用使命感啊，因为使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使命，对不对？就像大使命是给每一个人的，但是有几个人 大使命对他来说，他带着使命感要传福音。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都有这个使命，要来彰显基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共有的使命，但是我们不见得有这个使命感。使命感就是他真的在你身上产生力量，他 drive 你了，他真的像我刚才说的，他影响我们，他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言行跟侍奉。好，所以这是讲到意象六个特点，我提了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底这个意象讲到照着我刚才说的，根据新约的核心教义，那么讲到到底他在讲什么。所以整个新约你会发现一个核心的真理，我刚才讲了，全在讲基督。其实整个旧约都在预言基督，对不对？到了新约以后，你发现神整个的旨意，所有的应许，无论有多少，都是在基督里才是是的。神所有的祝福也都集中在基督里面，所以基督是神整个旨意的中心，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跟基督是一个，根本就是合为一的。所以我们要讲我们的意象是什么的时候，回到神永恒的真理，回到新约核心的教义， 我就给他弄了这五个字，讲到意象应该就是基督和教会。所以二十多年前，当同工问我说，余弟兄，每一个教会都在讲他们的意象，那我们的意象是什么？当我讲基督和教会的时候，大家猛叉叉，因为这五个字怎么能够成为意象？这五个字为什么会成为意象？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听懂这个信息，真的摸着一点这个信息的核心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几个听起来抽象，它再真实不过了，它再重要不过了。所以基督和教会，因为它是整个新约核心的教义、核心的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人生的标杆，不能够离开基督和教会的。所以我在这里讲到基督和教会，以弗所书3:21讲到，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你发现神在这里没有只说他要在基督里得到荣耀，他说他要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基督已经得荣耀了，对不对？我们知道当他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已经得了荣耀，父神已经用右手把他高举了，基督已经进入荣耀了。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有一天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今天他在地上，他一直用水借的道要洗净教会，他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来归给他。所以我们讲到基督和教会，那我们先来看基督啊。那我是用这一节来稍微表达一点讲基督的那个精华，讲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让我们后面所写的这句话。那我们首先来看啊，当我们讲到基督的时候啊，我刚才说过这篇的信息，我们在博讯里面开过3次的课哈啊，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想听比我今天这一个小时多一点的，去多一点了解这么重要的信息的话，那么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有一个专题信息系列，里面讲到这个神永远的旨意啊，是不是呀？应该是神永远的旨意这个专题里面，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跟博讯学员们面对面聚会的时候讲到的一个系列的信息，就是集中在基督和教会这个意象，大家可以去听。所以我今天只是很重点的把它提一下那个时候里面提的比较多的比较详细的点，那我今天在这里不重复，我今天把它浓缩成3件事情。第一个，讲到基督是万有之首，是神旨意的中心。刚才我已经讲了所以哥罗西书1:16-18是一个代表性的经文。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是讲的基督啊，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 凡事上居首位。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整个万有都是以神儿子为中心的，对，他是我们的中心，他是救恩的内容，他是神衡量一切的准绳，他是万有有一天的总结，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第二个，基督是生命，是一切救恩的内容。所以我用了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有人会觉得，难道不是吗？这么简单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决定不要轻看“基督是生命”这几个字。这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离开这个东西就不叫基督教，它只是一个宗教，劝人为善，给人寄托而已。整个基督教最大的不同，讲到生命，讲到关系，这是整个基督教跟所有宗教最大的不同。关系是恢复我们人受造的人跟造物伟大的神之间该有的关系，是借着他儿子我们恢复了。同样的，我们不光恢复了，而且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这个新造的生命，伟大的生命，圣灵重生了我们，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所有所有所有的祝福都在基督里，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能力、性情、生命的改变都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一起得到了。你缺少智慧，它是智慧；你缺少圣洁，它是我们的圣洁，对不对？哥林多前书保罗说的这么清楚，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还有很多的经文，它是我们的喜乐，它是我们的平安，它是我们的能力，它是我们一切的一切。这个叫做基督是一切。所以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它是所有所有救恩的内容都包括在里面。所以我在这里弄了两节经文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地上的福气没有一个福比得上天上的福，而在基督里他给我们的福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且他说他曾经在基督里，所以我们都得着了。所以基督徒不应该穷，基督徒不应该软弱，基督徒不应该无能，虽然这是我们的本性，这常常是我们的经历，但是如果我们眼睛真被开的话，我们不应该一直软弱，我们不应该一直羞耻失败，我们不应该一直有这么多的捆绑跟束缚，因为在基督里那个伟大的生命里面，这些东西全部被更换了。这个叫做 transformation， 基督是生命。所以我们在第二个阶段讲到新造的生命的时候，那四个题目都太重要了哈。英文组其实已经讲完一遍，他们又再重讲一遍这四个题目，讲到连于基督，讲到经历基督，讲到得着基督，讲到活出基督，都因为基督已经是生命了。我怎么样子借着基督的内住，我连于他，然后我在我一切的生活里面我来经历他，然后我来接受基督的替代，以至于我活出基督来。弟兄姊妹，这全在这个生命里面，全在这个讲的这个祝福里面哈。另外一个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前半，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着了丰盛。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唯一的 channel 管道就是基督，内容是基督，唯一的管道是基督。而在这个管道所留给我们的，不光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神生命的性情都在基督里给了我们，不觉得这是大事吗？所以所有的信息都在这里提醒我们。保罗说只有一个标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为了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找我来得的奖赏。彼得说有了什么加上什么，有了什么加上什么，他说我们既然得以 有这个又宝贵 又贵重的应许，就要脱去肉体情欲的这些的束缚，而让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都是在基督里。 太宝贵了，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在主的话上进深哈。那刚刚我也讲过的，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借着他都是实在的，都是阿们的。好，所以太重要了哈。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具有什么样子的侍奉。同样的，从我们生活和侍奉的内容和品质，就可以知道到底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我呢还是基督，我生命的源头和性质。同样的，它也就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境界和价值。这句话我在过去几堂常常提过哈，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在基督里，我就享受的所有在基督里该有的情形。第三个，万事互相效力，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今天我们不光得着的生命，得着了这么多的救恩，让人简直不敢相信的一件事情，神居然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你碰到一个很穷很穷的乞丐难民，你给他一点食物，给他一点恩惠，给他一点钱，已经对他来说是恩典。你把他接到家里面，你愿意照顾他，帮助他，让他得到完全的恢复，这是恩典。你愿意教育他，愿意叫他不要流荡街头，不要去变成坏孩子，你爱他，培养他，教育他，这都是恩典。但是神今天做的不光是把祝福恩典给我们，不光把他儿子生命给了我们，他今天要来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换句话说，像耶稣。就是保罗说的，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保罗说的，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神的工作，不光一个儿子得了荣耀，他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哎呀，弟兄姊妹，这是神伟大的恩典。所以在这里说到，神就使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这节经文我们很熟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我说这是神永远旨意的一个浓缩版，让我们知道神在人身上施恩工作的法则和目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然后那一天率领众子进到荣耀。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基督，无比的基督，Incomparable Christ。 哎呀，弟兄姊妹，地上没有一个人事物，今生没有一件事情，人类的未来没有一个发明，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跟这位基督相比的。这个叫做无比的基督，是神的最爱，是神旨意的中心，是整个万有的受造的目的，是神一切救恩的内容，是神是人生活生命的目的，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终结，也是仇敌的最怕。你讲到基督每一个点，太宝贵，这是我们的意向。我们的意向不是什么人生短短的目标，成就成功，这个享受，我们的目标跟基督发生关系，太伟大了哈。接下来，所以我们才说到基督必须是我们一切生活侍奉的中心内容和目的啊，这是在我们教会讲了很多年的。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看重这件事。不管礼拜五的聚会，礼拜二的祷告会，你们任何的小组，任何弟兄姊妹的相聚，基督必须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聚会的目的，是我们聚会的内容。如果有任何的聚会，任何的事工跟基督没有发生关系，我跟你说，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钱。不管他有再多其他的好处，所有的聚会都必须知道我们是为着主的，主在其中，他就是不一样。我们一样可以聚餐，一样可以爱宴，一样可以读经聚会、小组聚会，但是基督是中心，是目的，是内容的时候，那个聚会就完全不一样。你不会因为讲员是谁决定今天礼拜天要不要来聚会， 因为我们的中心目的是在神的身上。教会说了，教会跟基督是一体的，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所以基督如何，教会也如何。教会在地上负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它充满基督，然后来彰显基督。所以基督在教会在这里要来高举并且彰显基督，来荣耀神。所以教会的这个字Ecclesia 它是定义，基本定义就是有一群被招出来的人，这一篇被招出来的人就是神把我们招出来，让我们成为独居之民，被神分别出来的人。他不光借着各样的约把我们招出来，见证我们是 属他的人。今天早上也讲到，借着我们对他真实的敬拜来见证我们是属他的人。所以这一般人是要在基督里面来承受救恩，来完成神的旨意。大家想多了解可以去复习前面讲过的，或是我们在基要神学里面讲的认识的教会，今天就不在这里多说了。我在这里用一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三章8-11节做一个代表的经文。保罗说到神赐给他恩典，让他深知到基督的奥秘。第八节他又说，我虽然在使徒中间是最小的，但是他还赐给我一个特别的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读起来好像很复杂，但是简单的来说，就是在神创造万有以前，在神的心中就有一个意念，有一个计划，然后这个计划历代以来都隐藏，没有人知道。虽然以色列百姓成为神的选民，虽然以色列的百姓神跟他们立约，但是他们对神恩典的经历，对神的认识常常都是外面的。等到了新约神儿子来的时候，这个奥秘向我们显明出来，而这个奥秘要借着教会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刚才讲到，神不光把恩典给我们，甚至把他儿子给我们，到最后他居然叫我们得着神儿子的生命做生命，教会成为盛装基督的一般人，不光只是有基督恩典的人，而是基督在我们中间。所以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今天神借着他儿子住在教会，住在蒙恩罪人的心中，这是旧约以来没有人可以明白的。他们只知道有神，我们是神的选民，神把律法交给我们，这是以色列人最骄傲的。我们有圣殿，我们有律法，这是以色列人的骄傲，到今天都还在骄傲。但是跟我们今天新约里面所得到的这个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如今在基督里向我们揭开了，教会或是我们个人都跟基督生命发生直接的关系，我们盛装基督，充满基督，然后为了流露基督。太重要了哈。所以在这里我提了两件事情。第一个讲到基督和教会的联合，不要把基督跟教会都分开来讲，基督教会基督跟教会根本就是一个。所以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归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神的儿子不光为教会舍命，神的儿子一直在这里做一件事情，他在这里要把教会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玷污说到罪，说到不洁，皱纹说到老旧，这个，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用水借的道一直在这里更新我们，洁净我们，复兴我们，建立我们，要把我们要把教会洗得干净，能够来归给他。所以讲到后面的时候，保罗就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好，所以夫妻的合一在这里见证表明基督，不是夫妻的合一，对，表明基督和教会完全的合一，这是一个太伟大的一个奥秘跟见证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见证，一方面讲到我们在这里要来高举基督，怎么样子来见证基督呢？就是高举基督，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今天早晨信息讲的，到底谁坐在宝座上？到底谁是我们心中所敬拜的偶像？到底谁应该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决定，在我们的 lifestyle 生活的方式里面居首位？所以教会在地上负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见证基督，一起来高举他。第二个，彰显基督，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刚刚讲到高举基督，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现在讲到彰显基督，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我们更喜欢另外一个翻译，他是 the fullness of Christ， 他是那位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他不光只是充满我们，他是讲到他的 fullness 充满在教会里面。这个细节在这里没空讲，但是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在前几堂的信息我都已经讲过了。Fullness 跟 richness， 丰满跟丰富是不一样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很丰富，这个生命种子里面所有的养分都有，很丰富。有一个金矿砂很丰富，但是丰满是指经过十架的工作，经过长大成熟，经过死而复活，种子不再是种子，它是花了，它是果子了，它达到丰满。金矿砂不再是一堆那么多掺杂的金矿砂，而是被火炼过了，被捶打过的，十架工作过的，它成为金灯台，成为教会的见证。这是讲到教会充满基督，而且是充满了基督的丰满。所以我们今天离丰满差远了，所以我们教会不可以停止成长，我们永远都在主人面前要很谦卑的，因为在神眼中教会太大了。好，所以这是我们讲到教会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教会是神，这个 是基督的一个彰显。教会的生命还有它的成分都应该是基督。 好，那我就把基督和教会复习到这。接下来我们很快的来讲从意象而产生的使命感。刚才我前面已经讲过了，真实的意象一定会产生使命感，而且是产生一个不妥协的使命感。没有人服侍不会碰到困难，不会有伤痕，不会碰到打击，不会需要出代价的。但是人有没有使命感就在这个时候显出来。你没有使命感的时候，任何的困难，任何的代价，任何的挑战都会把你挡下来，或者把你淘汰出去。而真实的使命感让我们胜过所有的挑战跟代价，可以继续的往前。所以真实的意向，我们希望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产生使命感，而且是一个不妥协的使命感。所以在这里我提到意象理应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言行和侍奉。所以基督与教会的这个伟大的意象，会让我们不管是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我们都会盼望成为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我在讲都盼望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道成肉身，我从小到大听到的观念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对不对？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伟大，他是真神，但是他成为真人，他为我们完成救赎，他救赎了我们。弟兄姊妹，我今天在这里讲的 不是指我们要去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做见证，那个是我们当然该做的，那也是我们的使命，但是那个就是叫做传福音，为道成的耶稣，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去做见证，告诉别人要信耶稣，告诉别人耶稣是救主，这是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做见证。但是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是一个 更不容易达到的境界，是我这个人就成为耶稣的见证人，不光嘴巴见证，而是用我的生命，用我的生活来见证他。这就是保罗说的，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你说这句话多大？我从小就觉得保罗骄傲，保罗什么都好就是骄傲，怎么会讲这种话？等到我后来被主光照，被主怜悯的时候，我就说将来进到天上碰到保罗，我第一句话就是跟他道歉认罪，不应该这样子认为他。还好他超越了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败坏，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一生都这么说，到老还这么说，还说我是个罪魁。但是这位罪魁却能够把这么完全的救恩，这么到位的救恩讲得一字不漏，无论生无论死，我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谁能够无论生无论死都叫基督照常显大？叫你们关掉电视都关不掉，对不对？叫你不要再上网了，够了，十分钟够了，你还是要再多待一个钟头。多少的事情要我们奉献，舍不得，想到我这个钱可以买这个买那个，在我们身上这么多的困难，怎么可能叫基督照常显大？能叫基督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借着活基督来活出基督。我再说，我借着活基督，用基督是我的生命，我才可能活着是基督，没有基督就不可能活出基督。所以这是我们的使命，无论个人、家庭、教会，我们都盼望，我特别加了都盼望，因为我们差远了，我只能够很谦卑的讲，我还不敢讲说无论个人、家庭、教会都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只敢加一个都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是都盼望，至少在我身上就差远了，对不对？我们一辈子都需要充满基督，流露基督。早上唱的那首敬拜主，对不对？他就讲到让神来充满我们，然后我们也来彰显基督，高举基督并且流露基督，这都是讲到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好，所以在这里提到在任何的处境中，刚才我已经引用了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保罗写这句话不是躺在地中海的海边喝着椰子汁看着汪洋大海度假的时候写的，他是在监狱里面写的。所以我说这个人他所写的，他所传的就是他这个人，他这个人就是他所写的，就是他所传的，这叫道成肉身。他是一个花圈压不倒石头打不跑的人，你怎么样夸奖他把他当神来拜，他不要这个，你拿石头打到以为死的拖出去，他照样醒过来就进城。这个人是有使命的人。第二个，在任何地方，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各处，包不包括躺在病床上，包不包括在监狱里，包不包括被老板冤枉了，被弟兄姊妹伤害了，包不包括你一个人孤孤单单没有一个人在你旁边。在各处 everywhere any place。所以以前我引用一个别人讲的话，他说生命是我的讲章，生活是我的讲台，不是这里是讲台，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讲台，我都在讲道。你也不要以为只有传道人牧师在这里讲道，每一个人都是神的见证人，都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我们天天都在讲道。 所以生命是我的讲章，生活是我的讲台，不管在哪里我们都在传主。所以以前有个人跟我说，他说我信耶稣不是你们传福音给我听的，我是在我太太的改变上看见耶稣。这叫做讲章，这叫做讲台。东北的姊妹们来参加我们 的培训，冰天雪地，零下28度，为了来参加聚会，几天几夜在路上赶。那个时候25年前，哪里像现在这么方便，到处有高铁。他们为了赶来，回到家要预备好，被先生毒打一顿的。打着他每次居然会回到家，常常被先生打得倒在地上，满口是血，在各处都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不是说说谈谈。同样的，也不要都讲这什么悲惨的事。你在工作里面，你会为了更高的薪水宁可牺牲不来聚会，不能够正常的过你该过的生活，只为了拿更多的钱吗？能不能总叫基督照常显大，而且在各处都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是使命，这是使命。所以我说，碰到代价，碰到挑战，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显出到底我的生命如何，我的使命真不真实。我们也说过，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件事情只是一件事情，不管你是讲道也好，唱诗也好，做招待也好，做小组长也好，做饭食也好，扫厕所也好，任何一件事情它决定跟生命和使命发生关系，它都是生命的彰显，都是使命的落实。我希望大家听了这篇信息以后，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更清楚，没有一件事情不跟生命和使命发生关系的，它都是生命的彰显，都是使命的落实。你不要告诉我你对扫厕所没有恩赐，没有负担，那是生命的彰显。怎么样子预备礼拜五带查经，那是生命的彰显，那是使命的落实。每一件事都是，婚姻更是。第三个，在最平凡的生活中，所以保罗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他不是讲到教会里面，他不是讲到去做宣教的时候，属灵征战的时候，他说或吃或喝，讲到我们最平凡最细微的事情，都要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哎呀，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把它当律法来要求哈，觉得这个基督徒限制这么多啊，连我吃喝都要管。你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积极的角度来看，连我吃喝都跟神的荣耀可以发生关系，多么伟大的人生啊，多么有意义的人生。这就是我们说的再高的意象，再属天的意象，决定可以落实在最平凡的生活，最细微的生活上。这是基督教伟大的地方，决定不是躲到山里面去当和尚，不然 去当 修道或是养生修身养性，你应该在任何的处境都应该是一样。这是基督给我们的生命，在最平凡的生活中都可以。好，我们现在来到第四个点，讲到意象跟使命到底怎么样子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中。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的使命就是无论个人、家庭、教会，都盼望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所以在落实的时候，我就把它分这三个点：个人、家庭和教会。但是在我讲意向跟使命落实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必须要提一下，这是很多人都犯的一个错误，我也犯过太多的错误，而且这样子的错误很多的时候都还是在那些很爱主的人身上会犯的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1章结束的时候，他在那里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就是我们今天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认为只要是为着主就好了 ，for him 就好了，对不对？今天愿意 for him 的，愿意为着主而活、而侍奉、而改变生活的人已经很难得了。但是我要讲，光 for him 是不够的，你必须先本于他 ，of him。是从这个生命里面来的，是从神旨意来的，是神的带领、神的要求来的，这个叫做 of him。 当我们知道了神所要的是什么，从神来的，接着我们要做的不是马上就去做，我们也必须认识离了主我不能做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在这两个的点的平衡底下，让我们学习来 through him或是 by him， 就是借着他或是靠着他，靠着住在我里面的圣灵，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来做神所要我做的，而到最后我能够把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他 to him。 所以在我们讲意向使命落实的时候，不要急的就摩拳擦掌的，我要做我要做那我要做这个，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失败，很多时候我们立志行善，但是行出来我们却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怎么样子能够谦卑的在主的面前，在意向使命的落实上，我们先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然后我们再来看个人、家庭和教会。那么个人方面，我们新人门训前面的课程已经讲过好几个，我也列在这，怎么样让主居首位，怎么样子建立稳定的属灵生活，怎么样子明白神的旨意，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做抉择很重要的事，对不对？很多人做决定就是本比心本己心做决定，就跟假先知本己心说预言是一样的，我们做决定很多的时候就是本己心做决定，但是你一生的果效是由我们做的决定所影响的、所带来的。所以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在我个人要落实意向使命的时候非常重要。同样的，怎么样成为一个良善、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神 把时间、把金钱、把机会、把家庭、把这么多的事情交在我们的手中，那么我们怎么样子让意向使命来管理这一切，而我们怎么样子借着在跟这一切接触的时候，接触钱财、接触时间、接触机会、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家庭，我怎么样透过这些能够活出这个意向和使命。如果连或吃或喝都可以为了荣耀神的话，这些事情更是我们服事见证神的机会。第二个，家庭方面，我们讲了第十九讲的时候讲到圣经中的家庭，同样的在良善中心的见识的管家里面也提到家庭，大家希望都记忆犹新，不要听完了就还给我了，然后我们怎么样子让这些能够落实，它都跟我们的意向使命发生关系。第三个，教会，教会方面，我在这里特别用的圣经里面以弗所书第四章非常关键的一段经文，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十五节，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段的圣经非常重要，我下个礼拜我把第二十四堂的信息提到二十三堂，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还会继续用这段的经文。那在这里我们至少看见意向跟使命在落实，在落实在教会的生活跟教会的建造上，我至少提了这三个点。一个是生命上，保罗说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grow into Christ， 他不是讲在基督里长进哦，不是说 grow in Christ， 他特别讲 grow into Christ， 就是我的长进必须是长到基督里，长到身体里面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长进，你的知识在长进，英文在进步，处理事情，你的生活习惯都在改变，但是弟兄姊妹，这些的改变到底跟基督跟身体有没有发生关系？到底是不是在基督的生命里长出来的？ 在基督的生命里长出来，长到基督里，这个叫做教会的建造啊，要落实。所以所有的服事一定从生命的根基开始，希望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服事都是生命的服事，所有的服事能够叫人得生命，也能够碰着生命。第二个，讲到侍奉上，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为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追求不是只为了自己，我们的长进不是只为了自己。亚伯拉罕蒙召，不光要承受祝福，他要成为祝福。教会蒙召，不光承受基督，他要流露基督，要彰显基督。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我们所得的、所经历的、所认识的基督和救恩能够用来服侍众圣徒，能够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能够成全比我们年幼的，在我们周围的，甚至原谅我说不应该讲只有成全年幼的，我们都需要彼此成全，我也很需要你们来成全我，真的，因为我们都需要成全圣徒，为的是大家可以各占其位，各尽其职，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见证上就是这边说的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但愿神在教会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对不对？今天教会还不成熟，教会差远了，教会需要成长，教会需要不住的长大成熟，有一天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你就发现我们的主题既然是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新人门训、门徒训练，所以你发现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把我们前面所有所学的、所操练的回来集中在这里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了，第九讲由新造到新人，讲到要认识基督的身体，我们讲到了怎么过教会的生活，那下一次要讲怎么样子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而最后讲到同一心灵高举基督，同一脚中拓展神国。所以在教会上我们不光有新人的课程，而且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模型啊，我把它印在这边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教会很重要的，在大门里都会看到的。我们讲到一个意向落实的一个模式啊， Vision 意向或是眼光远见，怎么样子能够落实 Implementation的一个 process。 所以我把第一个字拿出来叫 VIP。 什么叫 VIP？ 贵人、贵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 VIP， 对神建造教会来说每一个人都不可少，都很重要。所以在这里有一垒、二垒、三垒、四垒。这个模型的细稍微也不能讲太细节，稍微清楚一点的讲解我想我可能要留到下次，因为我的时间到了。那这是一个打棒球、打垒球的模型哈，请大家注意到这个菱形的里面有一个号码一二三四，叫做一垒、二垒、三垒、四垒。我们怎么样子把一个还没信耶稣的人让他可以认识基督，以至于他成为重生的基督徒，到达一垒，然后把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能够借着带领他追随基督啊，追随不是只有 follow， 这中文的追随很好，他是追求跟跟随，表示我要 pursue， 我要去追求主，然后去 follow 他，而让我的生命不住的成长。所以这一方面叫做生命的执事，讲到我的生命被更新，被神来改变，被神来制作，让我从一个仅止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能够生命成长，跟神的关系成长，到最后我成为一个 committed， 一个献身的基督徒，或是献身的门徒。教会多的是人，但是真正肯把自己委身给基督的，委身给神家的，还不是这么多。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让神的儿女们不光仅止得救，成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在主的面前是把自己献身给基督的。然后接下来从二垒怎么样进到三垒，让他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讲到怎么样子建立身体的侍奉，让他看见我所有的长进追求不是为了我自己， 不是为了别人夸我属灵，也不是为了我将来自己去主面前得奖赏，一定跟基督的身体发生关系。我所有所学的要用来服侍神家，服侍神的儿女们，来成全圣徒，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叫做成熟的基督徒，或是叫做神家的领袖 leaders。 那么最后怎么样子把意向使命更深的种植在这些已经成熟的人，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带着使命，为了要彰显基督的荣耀，为的是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这样子的人就成为一个有使命的工人，或是一个有意向与使命感的门徒。那这个人就不管被神打发到世界哪里去，他都带着意向跟使命在那里影响周围的人，在那里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着，这是我们盼望的。所以一类、二类、三类、四类，那么管传全备福音，这是第一类要做的事。接下来追求更深的生命，第二类要做的事。第三个，建立身体的侍奉。第四个，彰显基督的荣耀。那么这样子一个累进式 progressive 的 model， 他把这个进阶的观念讲得很清楚，而且每一个累都有他独特的点，这是这个presentation model 非常好的地方。标杆教会里面他们最早用这样子的模式。那这个模式也有他的缺点，他的缺点在于他不能够同时表达同时并进的这个概念，所以并不是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他就不能加入身体的侍奉，他只能够在这里专心的生命的成长，不是的。所以从一垒到二垒跟二垒到三垒其实他是可以同时进行的，甚至跟三垒到四垒也可以同时进行，就像你们现在在听意向跟使命的课程一样。好，那这是这个他的缺陷，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那么下一堂课我们讲到建立基督身体的时候，那么就可以更细节的一点讲，我们被神摆在一个家里面，摆在教会里面，我们如何能够在基督里，在神给我们这个伟大的蓝图和计划里面，我们被彼此成全，大家各占其位，各尽其职，让基督的身体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加油。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一个小时要讲完这么多重要的信息，但是主啊，你是您自己来说话，你是直到如今都还在说话还在做工的神。主啊，你继续借着这样子的信息，借着内住的圣灵，借着我们周围同伴们彼此的操练和见证，让我们一起在这么重要的真理上，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